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 104.9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纳粹士兵的兴奋剂在药与酒之间的故事，作者关飞。希特勒曾最痛恶烟酒上瘾的人，他甚至说永远不会去拥抱一个抽烟的女人，但在二战的后期，他自己也逐渐由于失眠而嗑药成瘾，变得神经兮兮的。这位元首或许不知，他的士兵早已在向盟军举手投降之前就做了药与酒的俘虏了。1939年9月1日破晓时分，希特勒按下了战争的电钮，纳粹德军入侵了波兰。两个月后的11月9日，波兰前线一名19岁的纳粹德国士兵给远在科隆的父母写信说道：哦，这里太艰苦了，我要隔2到4天才能写一次信，希望你们理解。今天写信的目的主要是想让你们帮我弄点脱氧麻黄碱。1940年5月20日，他再次在家信中说：能否再给我弄点脱氧麻黄碱，那样我就不会断粮了。7月19日，他又从波兰城市彼得戈什写信道：如果可以，请再给我一些脱氧麻黄碱。这个不断地写家信要脱氧麻黄碱的青年，后来成为了一名作家，还在1972年获得了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海因里希·博尔。令身处战场的年轻作家如此着迷的脱氧麻黄碱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脱氧麻黄碱即苯丙胺，俗称为安非他命，是一种神经中枢兴奋药，持续服用的人会明显的自信心增强，爱冒险，精神集中，同时饥饿、口渴、疼痛等感觉也会减弱，甚至不想睡觉。目前多数国家已经将其列为了毒品的范畴。1938年，柏林的泰姆勒制药公司向市场推出了一种脱氧麻黄碱的药物，大受欢迎。它很快就引起了纳粹军医奥托兰克的注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柏林军事医学院免疫生理学研究所的主任。1939年9月，兰克在90名大学生中做了临床实验，发现这种药很可能会助元首的战士一臂之力。军中的第一批实验者是入侵波兰时的德军司机，他们服用了脱氧麻黄碱之后变得不知疲倦，勇猛异常，长驱直入，开进了波兰。这样的结果让兰克喜出望外，于是这种药物就被草率地在军中推广了。1940年4月至7月间，3500万片脱氧麻黄碱等药物被发送到了德国陆军和空军。波尔只是嗑药的战士之一，这种药物在纳粹国防军医院中的代号叫 OBM， 包装上贴着兴奋剂字样的标签，说明书上则说吃1至2片就可以不用睡觉。但纳粹高层的军官们却开始担心了，这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很快有人发现，在有些士兵服药以后，身体出现了盗汗、失调等症状，甚至有人送了命。纳粹德国卫生部长列奥纳多·康迪开始怀疑脱氧麻黄碱的副作用。根据纳粹政府制定的鸦片法，1941年7月1日开始，该药物在纳粹的国防军中被列为了限制使用药。理论上讲，想嗑药没那么容易了。但事实是，1941年，纳粹军中共发放了近千万片的脱氧麻黄碱药片，禁令成了一纸空文。根据纳粹政府的统计数字，从1939年至1945年，总计有大约2亿片的脱氧麻黄碱药片发给了纳粹德军的士兵。如果以纳粹德军在1941年最强盛时的全欧洲军力分布总计1000万来粗略的计算的话，6年中每位纳粹士兵至少吃了20片，服药量高得惊人。明知药物具有副作用，而且已经列为了限制使用，却在军中如此滥用。究竟那些小药丸有什么魅力，能使上至军官下至士兵的纳粹军团都无法割舍呢？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些小药丸的功效了。1941年1月的东线战场上，500余名德军士兵被苏联红军包围了。他们想要突围，可是莫腰的大雪，温度在摄氏零下30度左右，如此恶劣的环境，连行军都很困难，谈何突围？一名纳粹的随军军医在之后的报告中写到了他当时的窘境：在急腰声的大雪中突围行军6个小时，越来越多的士兵感到精疲力尽，他们宁可直接躺在雪地里死去，也不想再走了。怎么办？不突围，只有死路一条。这股德军的指挥官毅然决定发药片儿。药物的作用被那名军医记录在了报告中。服药半个小时后，士兵们都说倍感精神，行军中也灵活了很多。6个月后，军医的这份报告被递到了德军高层的手中，他们又惊又喜，久久徘徊在将军们心中的焦虑似乎得到了些许的缓解。随着战线的不断延长，纳粹德国的兵力开始吃紧，德军的高层深知这些小药片可以帮助他们打造出更多不眠不休的战争机器来。这就是为什么从德军高层的角度，他们会对这种副作用明显的药物滥用视而不见的原因了。于是德军于1942年6月18日引发了美其名曰为抗疲劳指南，其实那就是一本服药的说明书。其中写道，每次服用2片之后，3到8个小时就可以不用睡觉，服用2次可以让你坚持24个小时。到了战争的后期，德军节节败退，他们对于药物的依赖也就更加的严重了。1944年3月16日，在德国北部港口基尔，纳粹海军中将海勒姆斯·海耶要求发给他的士兵一种药，可以让他们在瞬间斗志昂扬。很快，基尔的药学家吉尔哈德·奥尔泽舒斯基就向海耶展示了一种名为 DEX 的药物。 它是五毫克的可卡因，三毫克的脱氧麻黄碱，五毫克的止痛有奇效的优可达的混合物。如此剂量的东西放在今日基本上就是毒品无疑了，这名药学家也会被当成毒品贩子逮捕的。但当时由于战争的需要，在纳粹德国海军的很多小型潜艇如海豹和海狸中，水手们吃这种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而这种名为第一 X 的超级精神药剂的最初临床实验者可并不是纳粹潜艇上的水手们，而是集中营里的囚犯。在柏林以北的萨克斯豪森集中营，这种药物的测试结果很诱人。囚犯们服药以后，背着将近20公斤重的行李，毫不休息地行走了70公里。这样的效果让纳粹的将军们非常满意，希望可以尽快地将这种药向全军发放。但是诺曼底盟军登陆的炮火摧毁了他们的梦想。药物虽然可以令战士们精神百倍，但毕竟供应量有限，只能在紧要关头用来提提神。多数情况下，支持他们挨过战争黑夜的其实是酒精。由于德国的成年男人快要被战争给消耗光了，纳粹政府不得不鼓励和征召很多的男孩子来充当战争的炮灰。为了尽快抚平这些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除了药物，酒精也成了最廉价的战争药剂。酒被当成奖励在军中发放，杜松子酒也在德军的军需店中出售。如果这仅仅被看作是德国人的饮酒文化，那未免也太过于简单了。也有人认为，赚酒鬼士兵的钱是一种回收军饷的好办法。德国弗莱堡的历史学家彼得·施泰恩卡伯认为，对于军中的纵酒，纳粹军官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会引起大范围的聚众醉酒就可以了。1940年7月，法国败在了纳粹德国的手中。就在那样的喜庆时刻，希特勒却说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我希望那些因为屈服于酒精的作用而做出犯罪行为的德军成员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写到这里，希特勒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爱读书的清教徒性格又显现出来了。对于前线战壕里的战士来说，有时候酒精的诱惑可比元首的话更有吸引力了。因为仅仅距离希特勒痛斥军中纵酒一年多以后，纳粹的第三号人物陆军元帅卡特尔承认，他的部队对于道德和纪律的最严重的违反就是纵酒。他认为正是酒精的作用导致了他的部队发生内部争斗、意外事故、虐待下属、暴力对抗上司，甚至包括违背人性的性犯罪。卡特尔认为酒让军纪荡然无存。情况严重，为了防止军队掉进酒坛子里无法自拔，纳粹向酒精宣战了。根据一份纳粹军医官的自述，一旦士兵被诊断为酒精上瘾，那么根据纳粹德国遗传性疾病防治法，上瘾者会被开除军籍，重者 会被做绝育手术，甚至是安乐死。但事实上，尽管有元首的敬酒讲话和被绝育、被安乐死的敬酒命令，但是只要想到喝上一口，便可以暂时缓解一下战争中的紧张、恐惧与绝望，士兵们还是选择了偷偷地拿起了酒瓶子。由此可见，纳粹士兵对药物的依赖其实是纳粹军方积极推动的结果。军官们希望通过脱氧麻黄碱等药物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那些药丸也恰恰可以让士兵们在战场上充满精力而绝处逢生。而纵酒是被希特勒和瓦特尔等纳粹头目所憎恶的败坏军纪的祸根，但却是战士们自我安慰的麻醉剂。军官与士兵对待酒的态度是对立的。不过，纳粹从严的禁酒政策的确起到了点作用，酒也不好弄了，药就成了战士们唯一的依靠。在很多伤兵之间，吗啡成瘾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很多的军医都是吗啡的上瘾者。为了防止吗啡的滥用会惹出事儿来，名为奥托伍斯的纳粹高级军医精神病专家在1941年2月写了一份对抗吗啡成瘾的建议，将所有四号吗啡的伤兵都登记在册，有规律地发放吗啡，并且帮助他们戒掉，这样有利于监控，防止这些人有什么犯罪的行为。而吗啡这种药物在德国军人心中的地位却是近乎神圣的。法国曾利用这一点，非洲可乐果树的果实提取物来提高士兵的精神，但德军绝不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嗑药的军队。法军服用后，就可以在非洲的烈日下轻松行进55公里。后来，这种提取方法被用来制造一种风靡全球的食品，那就是巧克力。俄军在历史上基本都是依靠他们饮食中最常见的麻醉剂烈酒伏特加来充当麻醉药物的，以克服战争的恐惧症。英国则曾购买过24000万的西治龙，这是一种精神增强药物，可以让飞行员连续执行任务超过48小时而无需睡眠。如此普遍的军中嗑药和饮酒，只能说明战争之恐怖正是人类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